高丽凝视着双双，苍白憔悴冷漠的脸突然也露出一种说不出的欢愉幸福之色。在外边所受的委屈和打击，现在早已完全忘得干干净净的。小五从未看过他这种表情，也从没有想到会在高丽的脸上看到这种表情。到了这里，高丽就好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双双虽然看不见他的脸表情，但显然已感觉得到，所以双双也是完全幸福而满足的。你能说他们不配吗？小五突然也觉得双双很美了。一个女人只要能使她的男人幸福欢愉，其他纵然有些缺陷，又能算得了什么？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双双突然红起脸来了。她一笑，你是不是带了个朋友来了？高丽也笑了，
你看，我一看见你呀，立刻就晕了头，连朋友都忘了。
他拉过小五，
来，我替你们引荐，双双，这是我朋友小五，这就是我的公主。
双双抿着嘴儿笑道，
哎呀，你在别人面前也这么说，不怕别人笑话吗？
高丽说道，他怎么会笑话我们呢？这小子现在一定嫉妒的啊，嫉妒的要命。他看着小五，目光中充满了乞求之色。小五叹了口气说道，
哎，你总是在我面前说你的小公主啊是世上第一大美人，我还以为你骗我呢，
现在我才知道你真是个骗人精。
高丽的脸色立刻变了，拼命的眨着眼睛，
我哪点骗你了？
小五笑了，世上哪有像这样的美人呢？啊，她简直就是天上的仙子。
高丽笑了，
双双也笑了。小五用拳头轻打高丽的肩，笑着说道，
老实说呀，我真羡慕你这混小子，
你哪点能配得上双双啊？
高丽故意叹了口气说道，哎，老实说呀，我实在配不上他，只可惜他偏偏要喜欢我。
双双听到这儿，痴痴的笑了，哎呦，你们看这个人啊，脸皮怎么越来越厚了？
高丽用手一指，我是跟这小子学的。三个人同时大笑。小五突然也发觉自己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。
双双睡得很早，吃完了饭是高丽扶着他上床的，还替他盖好了被。双双就像个被宠坏了的孩子，样样事儿都需要别人的照顾，可是双双却能给人一种说不出的快乐。现在天上的星星已然升起，高丽和小五铺了张草垫子在花丛间，静静的躺在星空下。夜凉如水，星空遥远而辉煌。小五突然长长叹息一声说道，
哎，你说的不错呀，这双双的确是个奇妙的女子。
高丽没有说话。小五接着说道，双双的外貌也许并不美，可是她的心呐，却很美，也许比世上大多数美人都美丽的多。高丽还是没有说话。
小五这时说道，我本来啊一直在奇怪，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会是个小气鬼，现在我才明白了。
他叹息着接着说，为了他这样的女人呐，你无论怎么做都是值得的。高丽突然说道，
也许我并不是为了他。
怎么，你不是？
高丽也叹了口气。
我若说的光明堂皇些，当然可以说为了他。
唉，可是我自己心里明白，我这样为的是自己。
哦，这话怎么讲啊？
因为我只有在这里的时候，心里才会觉得平静快乐。所以他慢慢的接着说，我每隔一段时候就一定要回来一次，住几天，否则我只怕早就倒了下去，早已发了疯。
人也像机械一样，每隔一段时候都要回厂去保养保养，加加油。小五当然懂得这个意思，他沉默了很久，突然又问道，
哎，博士，你怎么遇着双双的？
他是个孤儿。
那他的父母呢？
已经死了，在他13岁的时候就已经死了。
高丽脸上露出了痛苦之色，接着说，
他们只有他一个女儿，为了怕他伤心，从小就说她是世上最美的女孩子。他当然自己看不见自己。
看不见自己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双双也看不见别人。就因为双双看不见别人，所以才不能将自己跟别人比较。
小五常常叹息着，黯然道，
他生来是个瞎子。
唉，这本是他的不幸啊，但从这一点看，这反而是双双的运气了。
幸与不幸之间的距离，岂不本来就很微妙？
高丽说道，有一次我受了很重的伤，无意间来到这里，那时他父母还没有死，他的父母为我疗伤，日日夜夜的照顾我，从没盘问过我的来历，也从没有把我当作歹徒。
哦，
小五点了点头，所以你以后就常常的来。
那时开始，我就将这里当做了我自己的家。到了年节时，无论我在哪里，总要想法子赶着回来的。我了解你这种心情。
小五的脸上也露出了很奇怪的痛苦之色，这看来很开朗的少年，心里也有很多不可与外人道出的痛苦和秘密。
高丽接着说道，后来双双的父母死了，临终以前将他们唯一的女儿交付给我，他们并不希望我娶她，只不过希望我能像妹妹般的待她。
小五看了一眼高丽，
可是你娶了她？
现在还没有，但以后我一定会娶她。
为了报恩？
不是。
你真的爱她？
高丽迟疑着缓缓的说道，
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喜欢她，我只知道他可以使我快乐，可以使我觉得自己还是个人。
嘿，那么你为什么还不赶快的娶她呢？
高丽又沉默了很久，突然笑了笑，
你是不是想喝我们的喜酒啊？
当然想。高丽坐了起来，眼睛里突然发出了光。
哎，你肯不肯在这里多留几天？
反正我也没地方可去，无所谓了。高丽用力拍了拍小五的肩头说，
好，我一定请你喝喜酒。
小五也跳了起来，用力拍他的肩，我一定等着喝你的喜酒。
那我明天就跟大象去准备。
大象？
这句话使小五吓了一跳。大象啊，就是刚才替我们烧饭的那个独臂老人。
哦，那他又是怎么样的人呢？
高丽笑得很神秘。你看呢？
我看他一定是个怪人，而且一定有一段很不平凡的历史。
我问你，你看过他用斧头没有？
看过呀。
你觉得他手上的功夫如何？
好像并不在你我之下。
你眼光果然不错。
那我问你，他究竟是谁？怎么会到这里来？为什么他对你特别尊敬呢？
高丽笑了笑说道，这些事情啊，你以后也许会慢慢知道的。
那你现在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
因为我答应过他，绝不将他的事情告诉给任何人。
可是我……这句话还没有说完，他突然身子腾空而起，箭一般的向山坡的一丛月季花里窜了过去。
他的身法灵巧而优美，而且十分特殊。花丛中仿佛有人低声道：“好轻功，果然不愧名门之子。”
小五的脸色变了，阁下是什么人？喝声中，他已窜入花丛，正是刚才那个人发出声音的地方。
他没有看见任何人，
花丛里根本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星月在天，夜色深沉，高丽也赶了过来，皱着眉说道：“
是不是七月十五的人又追到这里来了？”“
只怕不是。”“
你怎么知道不是？”
小五没有回答，他脸上的表情很奇怪，仿佛有些惊讶，又仿佛有些恐惧。既然他算准不是那个组织里的人来追，又为什么要恐惧？
高丽虽然想不通，也没有再问。他知道小五若是不愿说出一件事，无论谁也问不出来。
小五沉默了很久，突然就问：“那大象呢？”“
只怕已经睡了吧。”“
他睡在哪儿？”“
你想找他？”
小五勉强笑了笑：“
我能不能去找他聊聊？”
高丽也笑了：“你难道看不出他是个很不喜欢聊天的人吗？”
小五目光闪动着，目中的神色更奇特，缓缓地说：“也许他喜欢跟我聊天呢。”
高丽凝视着他，过了很久，终于点点头说道：“
也许这世上奇怪的事儿本就多得很。”
大象并没有睡。他开门的时候脚上还穿着鞋子，眼睛里也丝毫没有睡意，没有睡意也没有表情。他无论看着什么人，都好像在看着一块木头一个样。
高丽笑了笑：“怎么还没有睡啊？”
大象点了点头：“
睡着的人不会开门。”
他说话很慢，很生硬，仿佛已很久没说过话，已不习惯说话了。高丽却显得很惊讶，仿佛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他说话。屋子里很简陋，除了生活上必须之物外，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。他过得简直是种苦行僧的生活。小五只觉得这里恰巧和双双的屋里成了极鲜明的对比，就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这魁伟健壮坚强冷酷的独臂老人也和双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。若没有非常特别的原因，这样的两个人是绝不会生活在一起的。大象已经拉开用木板钉成的凳子说道：“坐。”屋里一共只有这么一个凳子，所以小五和高丽都没有坐。小五站在门口，眼睛直勾勾看着老人，突然道：“
你以前见过我？”
大象摇摇头。小五接着说道：“可是你认得我？” 大象又摇摇头。高丽看着他，又看了看小五，
笑着说：“他既没见过你，怎么会认得你？
因为他认得我的轻功身法。”“
哦，你的轻功身法难道和别人有什么不同？”“
有啊。”“
我怎么看不出来呀？”“
因为你年纪太轻。”“
嘿，”高丽笑了，“你难道已经很老了吗？”小五笑了笑，只笑了笑。高丽又问道：“
就算你轻功身法和别人不同，他也没见过呀？”“
他见过。”“
几时看过他？”“
刚才啊。”“
刚才？”
小五又笑了笑，什么话都没说，眼睛却看着大象脚上的鞋子，
鞋子上的泥还没有干透。最近的天气一直很好，只有花中的泥是湿的，因为每天黄昏后大象都去浇花，但若是黄昏时踩的泥，现在早就应该干了。
高丽并不是反应迟钝的人，立刻明白了刚才躲在月季花丛中的人就是他，就是这个老人。“
怎么，是你？”
大象并没有否认。“
你真的认得他？”
大象也没有否认。
高丽接着说道：“他是谁？你怎么认得他？”
大象没有直接回答这句话，却转过头冷冷的看着小五说道：“
你为什么还不回去？”
小五的脸仿佛变了，突然变了。“
回去？回到哪儿去啊？”“
回你的家。”
小五并没有问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儿，他反而问：“
你为什么要我回去？”“
因为你非回去不可。”“
为什么？”“
因为你的父亲只有你这一个儿子。”
小五身子突然僵硬，就像是突然被一根钉子钉在了地上。
他眼睛盯着这老人，过了很久才一字字说道：“
你不是大象。”高丽悠然的说道：“
他当然不是大象，他是一个人。”小五不理睬高丽，还是盯着这老人：“
你是邯郸金铠甲？”
老人面上还是全无表情，高丽却忍不住失声说道：“
金铠甲，大雷神金铠甲。”
小五点点头：“不错。”
他淡淡的笑了笑，接着说：“你刚才不肯告诉我他的来历，只因为你根本也不知道他是谁。”
高丽叹了口气苦笑说道：“我的确不知道，他就是大雷神。”
小五接着说：“除了金老前辈外，普天之下还有谁能将斧头运用得如此巧妙？”
金铠甲突然冷冷的说道：“只可惜啊，你年纪也太轻了，还没有见过20年前的风雷神斧是个什么样子。”“
可是我听说过。”金铠甲接着说道：“
你当然听说过，有耳朵的人都听说过。”
他脸上虽然还是面无表情，可言辞间却露出一种震人的霸气。
小五淡淡说道：“
但是我却没有想到过，那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大雷神竟会躲在这里替人家劈柴。”这句话里仿佛带着刺。
金铠甲脸上突然起了一种奇异的变化，也像是突然被根钉子钉住。过了很久，他才缓缓的说道：“那当然要多谢你们家的人。”这句话仿佛里边也是带了刺。
小五道：“ 你只怕也从来没有想到，居然会在这里看见我。
嗯，不错，的确没有。
就在十年前，大力神还号称天下武功第一，今天见了我，你为什么不杀了我？